告诉你，大概就从那个洞里面，那个血就从那里就流到希伦西，然后就流到死海，大概这样子的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，这个一点都没有说，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祭坛呢，你献燔祭的时候，那么那个血呢一定是留在哪里，留在这个祭坛底下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经就给我们看，这些寻道的人呢，好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一样，为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呐喊。所以这个大半是什么？大概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就是快到主回来的时候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是刚开始的话，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，那么今天是恩典的时代，那么乃是越靠近我们主回来，那越是正义伸张的时候。所以到了将来千禧年的国，为什么有个天国呢？天国就是到那个时候你看见是公平，到那个时候是正义伸张的时候，是伸张的时候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不错，今天比方有人来打你一个脸，你转过来给他打，叫你走一里路，你给他走第二里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是学了功课，但你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弟兄打我的脸？为什么这个弟兄叫我走第二里路？你看见神是公义的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凡是今天为主失丧魂的，将来要得着，要得着奖赏。但是今天得着魂的，他占了便宜，你看他打了我个耳光，他拿了我件衣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神有没有公义？神有没有正义？有。什么时候是伸张正义的呢？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你不要替你的弟兄难过，你不要替他担心，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人岂有罪，为什么他占了我那么多便宜。那么难道有没有天理？当然有天理。不要忘记那个天理是什么时候伸张的，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伸张。所以这里你看见呢，在这里有一个呼吁，是向着主来呼吁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大概这个应该是到主快要回来以前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很后面，那么所以这就证明说，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慢慢往那个方向走了。那么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，慢慢你会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全。那么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等到有一天你会听，你打开报纸，你会看见说，那为主寻道的人那实在有许许多多，就像这些人一样。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。那么这里讲到啊，这个在祭坛底下，那么我觉得有我们要记得，你记不记得保罗啊，他说我浇奠的时候到了，那么他写提摩太后书，他就要建主了，要为主寻道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为主寻道是砍头的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能钉十字架，他最多就是砍头。所以他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等着他，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，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为主寻道了。那么他讲的为主寻道，他用了一个字叫做浇奠。什么叫浇奠呢？浇奠就是当古时候他们献燔祭的时候，你看见牛也好羊也好，那是在这是在燔祭坛上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祭司呢要拿一杯的葡萄酒，就把这个葡萄酒呢就倒在这个燔祭上，然后呢就献上。所以当保罗讲说我浇奠的时候到了，所以当他寻道的时候什么意思呢？他为了主的缘故摆在祭坛上，他心甘情愿，你看见吗？把他自己摆在祭坛上，而且他把他一生整个一生所经历的就是那一杯酒所的告诉我。因为保罗一生所经历的就是葡萄怎么样成长，然后葡萄怎么样结果，然后葡萄怎样经过压榨变成那个酒，这就指着他丰富的生命来说，现在这一杯酒能够供应世界上的需要。但是到最后他为主寻道的时候，他是把他的一生倒在那个祭上。换一句话，他的生命是把自己倒出来了，因着为主寻道，他就把整个的生命倒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蒙恩的救了。但是当他为主寻道倒的时候，事实上他是一个燔祭加酒祭， 燔祭是指着他靠着十字架的救恩，现在呢他愿意把自己献上，但是不要忘记还加上酒祭，意思就是他把他的一生也完全的放在祭坛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吧，这个就是寻道者的故事。寻道的人每一个人呢都是摆在祭坛的。那现在问题在哪里？现在呢这个祭坛底下有这些被杀之人的灵魂，那么我们要问这些人在什么地方。那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，圣经讲的祭坛都是指着十字架来说，这个不过是预表，真正是指十字架来说的。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在这个灵，当他这个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对强盗说，他说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面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在主耶稣死的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到哪，到地里面三天三夜。所以可见呢，当我们主死的时候，他已经就到乐园里面。所以他说你今天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人死了以后，尤其是人死了以后，那么他应该在哪里呢？根本就是在十字架底下。十字架底下的那个地方，就是那就是祭坛的底下。祭坛的底下什么地方？就是地中心嘛。我们的主就在地中心里面，结果呢他就在那里一共三天和三夜。那么你如果读了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路加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给我们看到的圣经没有不是，应该是第拉撒路故事是在这呢第十五十六章，这个十六章那里不是个比喻啊，不要弄错。很多人说财主和拉撒路那是比喻，圣经从来没有说那是比喻，那是事实。所以给我们看到说，人死了以后，你看见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么很明显他们就到了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阴间，你看见吗？在阴间。那么这个阴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受苦火焰的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呢是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乐园呢应该就是在祭坛底下，在十字架底下。那我们的主当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，那么所以他说你今天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。所以根据主的话，我们十分是有把握，乐园呢应该是在地底下。那么人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是往下去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，所以圣经里面都是讲下到阴间里面去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什么从阴间上来？所以圣经里面的观念很清楚的，就是人死了以后，包括人寻道以后，那么人暂时歇息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暂时歇息的地方就在地底下，就在乐园里面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主怎么回答这个寻道者呢？他说他怎么说呢？还要安息片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人死了以后或者寻道以后，有一个地方给我们暂时安息的。所以呢在那个时候，神这个主对于这个寻道者怎么说？你再安息片时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阴间乐园乃是叫我们得住安息，暂时得住安息的地方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当一个人呢，这个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是先用泥土造了一个人，就是亚当，然后他吹气在他鼻孔里面，那么结果神的气一进到人里面呢，就变成人里面的灵。那么人的灵跟人的魂，人的灵跟人的身体一结合以后呢，就产生第三个东西，就是人的魂，就是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所以人就变成一个 活的魂，啊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魂的产生是灵和我们的身体接触以后，那么就产生了我们的人格、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那么当人死了以后呢？当神死了以后呢？我们就知道，这个灵本来是在身体里面，但人死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变成个脱体，它就离开了身体，这个灵呢就离开了身体。那么人灵如果一离开身体，就变成一个脱体的灵，就是它平常是在身体上，但现在呢是脱了体，是脱体了。那么这个脱体的灵呢，在神的感觉里面是个赤身的感觉。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带着一个脱体的灵在神的面前是不可以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是要穿上这个脱下那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个脱体的灵呢，神就不是直接的就被带到天上来到神面前，不是。所以呢，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地方，就是乐园。这个乐园呢，就是阴间的乐园的部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祭坛的底下，就是十字架底下，那么叫我们呢在那里安息的。那么一直等什么？一直等到末次号角吹响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，就是根据我们主的话，今天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寻道者的灵魂，寻道者的灵在什么地方得到安息呢？乃是在什么？在这个阴间里面。那么一直等到主复活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我们身体要改变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与主相遇。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一幅的图画。所以我们才晓得说，这个寻道者的灵魂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祭坛底下。所以呢，主说你还要安息片时，所以可见这是他安息的乐园呢，就是我们暂时安歇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呢，人死了以后，人的身体在坟墓里面，但是他的灵呢，乃是到了乐园，到了阴间的乐园部分，那在那里等候我们那个末次号角吹响，那个时候我们一同复活，然后我们一同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，特别是斯科夫他们啊，就是时代派的弟兄姊妹说，他说不错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，这个乐园呢是在地底下，但是因为我们主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？所以乐园呢就从地底下就搬家，就搬到天上去了。所以呢我们死了以后立刻就上天堂，立刻就到天上，乐园根本在天上。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？如果你好好仔细把圣经读过的话，你发现呢这个说法很有道理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乐园呢已经搬过家了，没有。但是倒是反而有两点可以证明乐园没有搬家。因为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末次号角吹响，然后呢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的。如果我们已经到天上的话，那么就不要，那就下到空中，不是提到空中，所以不可能讲的被提。所以被提这个字证明你从下面往上去，所以可见呢那个乐园没有搬家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，你看使徒行传哈，这个圣经，你看这个彼得怎么说啊、使徒行传怎么说的？使徒行传这个彼得说彼得这里说他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你们记得这句话是彼得讲的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，大概多久？已经升天了40天了。哦，这不是对，已经50天了嘛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已经50天，如果乐园呢已经搬到上面去，那大卫已经到天上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乐园如果搬到天上的话，那么这个大卫他本来在阴间嘛，如果搬了个家的话，那现在大卫应该到了天上。但是彼得怎么说？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。所以这句话就很清楚了，这句话就是乐园从来没有搬过家的。 所以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这个第五个印所讲的这里的灵魂，这里寻道者的灵魂，他呢，如果还要。